弟兄姐妹们平安，请我们打开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四节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好，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三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好，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我们最后来念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七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今节呢暂时先读到这里啊，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感谢你，七日第一日我们巴不得来到你的家中，按照你自己的吩咐我们来敬拜你。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当中，因为我们都是你宝血是重价买赎回来的荣耀的教会，因为你是那位荣耀的主。我们把下面这一点点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自己的手里，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我们都把我们的血脱下，因为这里是圣地，把荣耀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啊，今天啊，宋弟兄选的这个题目啊，荣耀的主耶稣，其实啊，我每一次当然啊，都祷告啊，求问主，我该说什么？当我这次选了这个题目以后，我才发现，好像是我这么多年以来最难讲的一次。过去我们对主觉得我们都太熟悉了，但是今天我突然要讲我们这一位荣耀的主耶稣的时候，我发现我实在差太远了，我实在不配来讲这个题目，但是主既然把这个题目给我了，所以我真是我非常的惶恐，我只有从圣经里面，甚至从我们主他自己讲的话来诉说我们的主是何等的荣耀。所以我们都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三卷书，他特别讲到主的身位，约翰福音、哥罗西书、希伯来书。 不是说其他的书没有，但是这三卷书呢，它特别讲到主耶稣他的身位。所以呢，我就从基本上我以这三卷书为基础。刚开始我们读了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如果你从这几节圣经里面，你会发现主耶稣自己说的，他说什么？他先说什么？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时候到了，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主耶稣在最后一个逾越节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说的，他说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主耶稣有两个荣耀这个主说的这一个，这个叫做人子的荣耀，就是他按照父神的心意来到了地，道成肉身来到了地上，他完成了父神所交托他的工作，救赎的工作他完成了。所以呢，他说呢，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这是我们的主从他的做工上他所得的荣耀，这是他人子的荣耀。接下来他又说了第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一次不同了，主耶稣是说，我与父神，我们在未有世界之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个荣耀跟主耶稣的做的工作没有关系，那就这个荣耀就是主耶稣神子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见很清楚，尤其在这几节圣经里，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主耶稣有两个荣耀。主耶稣原来就是神的儿子，在未有世界以先他就跟父神同在，这是神儿子的荣耀，他什么都不需要做的，他就有神儿子的荣耀。但是呢，前面所说的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主耶稣马上要上十字架，这是主耶稣完成了父神的工作，这是他人子的荣耀。所以你看见呢，我们主耶稣有两个荣耀。好，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我们跟我们的主一样我们的主走的路，我们要走同样的路。我们的主他有两个荣耀，我们呢很类似我们的主，我们也有两个荣耀。第一个荣耀，我们先讲神子的荣耀。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得很清楚，大家都知道，太初你知道道与神同在我们这些罪人，当我们相信主耶稣接受了他以后，我们就得着了神儿子的名分，这个名分荣耀就好像神子的荣耀一样。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耶稣他有工作，工作上他得了荣耀，那在这个工作上我们也有荣耀，那就是我们所行的义。所以你要看见弟兄姐妹，我们也有两个荣耀，跟主耶稣非常的对称的，我们有神儿子的名分，这是地位上的荣耀，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做工的果效那是我们得的这个工作的荣耀。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想从这两方面跟大家来说一说，一方面讲到我们自己荣耀的主，一方面讲到我们基督徒也跟主一样好，我们先讲到神这个人子的荣耀好了这个我们要来看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你看见这里说得很清楚，希伯来书主耶说我们的主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你看见这个冠冕是跟他的工作有关系，跟他的上十字架有关系。 只是讲到什么人子的荣耀。好，弟兄姐妹，我在这个准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承认啊，我的确这个我一直都是唱圣徒诗歌的啊，这个我很喜欢圣徒诗歌啊，就是但是呢，我有一个缺点啊，我通常都不会去特意的去记啊圣徒诗歌啊，哪一首是怎么样，哪一首是怎么样，我虽然我都唱得很熟了啊，但是呢，当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当我讲到主耶稣的荣耀的时候，甚至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的荣耀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分不开的，那就是冠冕啊。那我就想到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啊，讲到冠冕，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首诗歌都讲到冠冕，但是我所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冠冕有两个字啊，新约圣经都是希腊文啊，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个字都是讲到冠冕。第一个希腊文叫做 diadem， 那 diadem 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王的冠冕，或者说皇家的冠冕啊。这个冠冕就是说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只要你是王家的，你只要是王家的后代啊，你只要是王的儿子啊，你就自动的啊，你就继承这个冠冕，你什么都不要做啊。这好像神子的荣耀，对不对？这个冠冕啊，叫做 diadem。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新约圣经里面保罗常常说的啊，我们在竞赛的场上啊，我们争胜，我们得了一个什么呀？得胜的冠冕啊。那个冠冕呢，希腊文叫做 Stephanos 啊 ，Stephanos 啊。那这个字呢，就是后来斯提凡这个英文字的由来啊。好，所以呢，你看见我们有两个冠冕啊。那我一直在找，我就很记得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啊。他就特别讲到这个 diadem 这个冠冕，可是我就始终找不到啊，我翻来翻去找不到。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刚刚唱的第130首，何等权柄，耶稣尊名，第一节，我念给你们听，我只念那一句就好了：献上冠冕，同心尊敬他做万有之主。这个冠冕 diadem 就是我要找的，我一直没找到，但是今天很稀奇，当你们诗歌唱起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说主，我感谢你，这不是巧合，我心里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感动。我们都知道新约圣经里面尤其讲到约翰福音啊，讲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道成肉身的主啊，里面讲到万有都交在主的手里啊，那跟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啊。我们在马太福音第28章啊，我们来看一看好了啊，马太福音第28章大家都很熟悉，最后18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所以你看见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是在什么地方说的？主耶稣复活以后在加利利约定的山上啊，跟可以说啊，我们都说跟500多个门徒啊，他们看见主耶稣的复活啊，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因为他的工作啊，他得了荣耀，得了权柄啊。所以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呢做他的人子呢，他的工作他得了冠冕。然后呢，我为什么给你们读这个马太福音第11章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这正好跟这两个荣耀彼此相关的。好，我们再来回到马太福音第11章，主耶稣先说什么？他说呢，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好，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这个得安息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让你脱去罪的重担，你再也没有罪的重担啊。再这个就是一个救恩啊，我们得着了救恩啊。这个呢，就是我们重生了，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啊。这一个是我们得神子、神儿子名分的荣耀啊。接下来主又说了啊。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个安息跟前面的救恩的安息不同，这个安息呢是指什么？你主耶稣说的，你要怎么样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啊，就是说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那就是这跟我们的工作的果效有关系了啊。这个就是啊，因为主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们看见前面那个我们得了神儿子的名分，那是我们圣徒的地位，但是呢地位的荣耀跟我们的工作所得的荣耀有不同啊。我记得我们在加拉太书记得很记得我们保罗讲得很好的啊，我们披戴基督啊，就是说我们披戴基督，就是基督的义袍披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就得了什么？神儿子的名分，我们有这个荣耀。但是呢，你记得新约圣经里面还有一件衣服，那就是在启示录大家都知道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行。所以你看见这个义行给我们什么？一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有一个什么样？因为我们做工，我们得了这一个荣耀，得了这个细麻衣，这是我们的义行啊。我想保罗讲得很清楚的啊，保罗自己啊，我们都记得这个保罗在寻道以前啊，保罗在这个寻道以前啊，他说什么啊？保罗说这个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们来看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想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保罗说什么？在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我想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没有问题的，这指着什么？基督台前，是不是？所有的信徒，复活的，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啊，还存留活着，存留到主回来的，还有那些睡了的，要一起复活，然后我们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呢，接下来就会有一个基督的台前，在这个台前呢，是我们得赏赐的时候。所以保罗说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冠冕是什么呀？冠冕是 diadem 吗？还是 stephano 呢？当然是指的做工的冠冕啊。如果我们去看新约圣经，大部分的冠冕都是讲到这个做工的冠冕啊，所以这里讲到公义的冠冕，还有新约圣经还有几个别的地方啊，启示录第二章啊，讲到得胜者的时候，讲到士梅拿，他会讲到一个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呢，跟保罗所说的公义的冠冕都是一个意思啊。这都是我们做工的果效，我们啊在竞赛场上，我们奔走努力，我们得的冠冕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啊这个。从救恩的三个信来说好了罗马书讲到因信称义啊，这个呢是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这个地位啊，地位上的荣耀。但是呢，如果我们因信成圣啊，我们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啊，我们愿意背起他的十字架，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这个因信成圣的路程啊， 就是好树结得出好的果子，将来我们在基督的台前啊，主耶稣按照公义的审判是我们得赏赐的时候啊。新约圣经啊，在这个四福音里啊，主耶稣讲过很多个比喻啊，讲到才干的比喻，五千、两千、一千啊，有些人可以得十座城啊，有些人可以得五座城啊，所以我们的赏赐不同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做工的果效啊，所以我们看见呢有两种不同的这个冠冕啊，荣耀啊。好，我想呢大家也很清楚啊，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呢啊是好牧人，约翰福音对不对啊，第十章大家都知道啊，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个讲到因信子因信啊称义啊。然后呢我们又要看到这个希伯来书啊，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二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二十一节，这里说到什么？这里说到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啊。这里讲到彼得所说的是什么？这里彼得所说的讲到我们的主耶稣是大牧人啊，所以呢这次就讲到因信成圣啊，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呢，我们可以从怎么样，我们可以在善主耶稣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叫我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啊，这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让我们能够行出那个义来啊，这个就是啊大牧人啊，这就是成圣的过程啊。最后呢，当然啊，我们知道彼得前书，我们看看彼得前书第五章，大家都很熟悉，第五章第四节，到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你看见呢，当主耶稣最后来的时候，牧长啊，那就是我们因信得荣的时候，我们得了这个荣耀，这个不衰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啊。你去看看这个冠冕，它还是 Stephano 啊，就是说啊，我们看见呢主耶稣神的儿子，他有那一个王的冠冕啊，但是我们有神的儿子的名分，我们也有类似的冠冕，但是我们的冠冕跟主耶稣的冠冕还是不相同的啊。好，弟兄姐妹，很重要的，我们要看见我们做工的果效。所以我今天的重点，我们必须讲到我们因为主耶稣的荣耀，我们因为主耶稣他人子做工的荣耀，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应该学习他的样子啊！我们要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要出到营外。出到营外什么意思啊？主耶稣在哪里钉十字架？一定是在城外啊！因为城内啊，所有的垃圾啊，不可以放在城内啊，所有这些罪犯啊，行刑的囚犯啊，一定是在城门外行刑的啊，不可以把他的尸体放在城内，这样就玷污了这座城啊。所以呢，主耶稣，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要跟我们的主一样，我们要出到营外，我们要离开，我们要从这个，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里，但是我们要跟这个世界分别为圣，我们要跟着主一样，我们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跟着主出到营外啊。保罗也说到啊，我们要是跟我们的主一起受苦，我们将来跟他一同的荣耀。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做成啊我们得救的功夫啊。所以弟兄姐妹，很重要的，我知道我们在这里啊，大家都在主里有很多年了啊，我自己也觉得很惭愧啊，我们难免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要学习我们的主啊，学习像保罗一样。保罗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啊，我乃是努力面前，忘记背后。到了最后啊，保罗敢这样的夸口啊，我在基督审判的台前，我可以得着那一个公义的冠冕。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羡慕这样。所以保罗怎么样说呢？他不是在说吗？ 凡爱慕他的也跟他一样可以得着这个荣耀的冠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不要跑一跑 手下垂了，腿发软了。弟兄姐妹，感谢主。所以我们看见呢，主耶稣有两个荣耀，神子的荣耀，人子的荣耀。我们也有两个荣耀，基督徒神儿子名分的荣耀，但是我们所更看重的啊，是我们那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好，弟兄姐妹，当我今天想到主耶稣的荣耀的时候，我想跟你们说一说，有一点时间，我想跟你们说一说教会历史啊，就是说我们一直都把这个荣耀的主看得好像觉得理所当然了啊，其实不是的啊，这教会的历史里面，荣耀的主耶稣是经过很大很大的挣扎的，可以说300年400年在教会里有很多的争议啊。今天对我们而言，我先讲三一神好了啊，三一神对我们而言大家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啊。三一神当然我们都知道什么意思，父子圣灵啊，虽然圣经里面没有那一个字啊，有一个字叫做三一神 Trinity， 我想大家都知道啊，虽然圣经里没有这个字啊，但是我们尤其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到处都看见父子圣灵啊这三个名词啊，所以看见呢的确啊，三一神这个真理几乎可以说没有人可以讲得清楚啊。当初我还是个小弟兄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还跟啊江守道弟兄一起聚会啊，我就问老弟兄，我说老弟兄，这个我是江弟兄，这个三一神到底什么意思啊？他笑笑跟我说，没有人可以讲得清楚。他这一句话，哎呦，我懂了啊！我在那里这个想了个半天，这个始终想不明白。他跟我讲这一句话，如果老弟兄讲这一句话，哎呀，我心安了。好，我想你们大概也知道啊，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弟兄叫做中马田啊，这个 Martin Lloyd Jones 啊，那他呢啊怎么说呢？他说三一神啊是这个神学里面最难解释的一件事情，最奥秘、最难解释的啊。这一下我一听，哎呦，中马田都这样说了，那我心里就平安了啊。我如果我不懂，那不是我的问题啊。好。这个三一神呢，既然是这个样子啊，我来讲讲这个教会历史这一位弟兄，他就谁最先讲三一神这个 Trinity 这个字啊？教会里有一个父老啊，叫做这个 Tertullian 啊，应该怎么翻译呢？特图林好了啊，他是这个罗马啊时代的时候啊，主后大概3世纪、4世纪的时候啊，他是在非洲的迦太基。我们知道非洲的迦太基那个时候呢，是非可以说啊，非洲有两个大城啊，一个是埃及的亚历山泰啊，另外一个就是迦太基啊。那这个他在迦太基呢啊，他是个啊弟兄啊，他信主了啊。那他本身呢是学法律的啊，是个律师啊。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啊学法律跟我们今天是不一样的啊。而且呢啊这个啊，就是说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说拉丁文的教会是从迦太基开始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呢，大家最普遍的语言呢是希腊文啊，希腊文是最普遍的，但是呢罗马人讲的不是希腊文，罗马人讲的是拉丁文，所以呢能够讲拉丁文就表示呢他应该是上层社会的人啊，因为讲希腊文呢很大部分都是什么，都是奴隶啊，但是呢罗马人不是，罗马人是自由人，所以罗马人讲拉丁文，所以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讲拉丁文的教会就出自迦太基，那他就是迦太基的教会的建筑啊，他本身是学法律的啊，所以呢他把三一神这一个字从他开始的，了不起了不起啊，我们看见父子圣灵这是他开始的啊啊。那我们要知道了，虽然他是2、3世纪他就已经有了这个观念啊，三一神的观念啊，他把它说出来了， 但是呢，教会里面很多很多的弟兄，甚至建督啊，都对这个有问题啊。我举一个例子啊，那就是亚历山泰啊，你看也在非洲啊，埃及的亚历山泰是非常有名的啊。我们知道这个七十亿本啊，这个旧约的七十亿本啊，就是把这个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啊，七十个，就是说有七十二个专家啊，就是从亚历山大这里开始的啊。好，这里有一个建筑啊，这个建筑呢叫做亚里尔斯 Arius 啊，他呢非常的敬虔，非常的敬虔，很会讲道啊，非常有能力。他呢一生呢这个好榜样啊，所以没有人可以指责的啊，他是的确是个好见证啊。那他对这个三一神他就有问题，他就觉得说啊，如果说主耶稣也是神，跟父神同等，那这样的话，那不是跟我们跟外邦人所信的这个多神的这个说法不是就一样了吗？所以呢，他在这一点上他始终过不去，他没有办法就突破这个三一神的这一个这个真理，他没有办法，他始终觉得主耶稣要比父神微小。我想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怀疑过，你有没有怀疑过主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你有没有怀疑过主耶稣是真正那位道成肉身的主？我有啊，我有。比如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你看路加福音说主耶稣从小啊，他怎么样长大的，他的智慧和身量一起慢慢的成长啊。所以呢，亚里尔斯就说了，你看主耶稣是慢慢长大的，他才慢慢的知道神对他的身上对他的旨意，所以你看见呢，他不能够跟神同等。然后我们也记得啊，主耶稣自己说的啊，他说什么，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天使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神知道，对不对？主耶稣甚至自己讲过，在约翰福音里面自己讲过，主耶稣说父是比我大的，对不对啊？所以呢，从很多个地方我们的确有时候会想想，主耶稣好像就比他不能跟父神同等啊。所以你看见这位亚历山泰的这位这个建督啊，亚历尔斯啊，他就是这一关他就是过不去啊，他又很会讲道啊，有很多的人跟从他啊，就是说啊，他有很多的就是他是个领袖啊，其他教会里很多的建督都是跟随着他啊，所以跟随他的这一般人就叫做亚历尔斯一般的人，从英文来讲就是亚里安人啊，这个就是英文的意思。所以呢，亚里安这一派在教会里很有什么，非常有影响力啊，这就给教会带来很大的挣扎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挣扎呢，到最后啊，这个甚至这个罗马皇帝康斯坦丁啊，他都觉得有这个必要啊，我们要来一次开一次宗教大会啊，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主后325年，在尼西亚，尼西亚在哪里呢？在今天的土耳其啊，我去过的啊，我的老师带我去过的啊，开了一次大会，然后呢，就召集了这个300多位的这个教会的建督啊，大家一起啊开会，然后在这一件事情做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呢，就是呢，说主耶稣定把主耶稣的身位决定，说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童女怀孕啊，他是呢。啊，跟父神同等，这一件事情，在这个大会上做了一个决议啊，做了这个决议呢，但是呢，他并没有把圣灵还没有定位啊，就是说圣灵也是跟这个也是神，这一件事情还没有定位，但是呢，主耶稣的身位这个是定了啊。好，这个身位定了以后，这个决议案定了，但是呢，亚里尔斯呢跟他的一般的就是跟随他的人。他们拒绝在这个大会的这个决议案上签名，他们拒绝啊。所以你要看见，虽然是定了案，但是呢，他们这一般人拒绝签名，这样就给教会怎么样带来很大的难处啊。 甚至引起很多的苦读啊，我想弟兄姐妹我们都懂的啊，尤其在真理上，如果你跟我不同啊，我对不起啊，如果你跟我这个不同的时候，我们甚至不可以在一起擘饼的啊，我们甚至可以不能一起敬拜的啊。我想尤其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啊，连这个弟兄会公开的弟兄跟闭关的弟兄，对不起哈、啊，我们不可以在一起擘饼啊。你所以你看见这个争议呢，给教会带来很大的苦度。好，既然他们不肯签名呢，这个争执呢，就好像还在那里。到了后来呢，这个325年是尼西亚大会啊，355年的时候，亚历尔士呢，这个时候已经80岁了啊，他呢亲自面见了皇帝康斯坦丁啊，他跟康斯坦丁呢讲述他的理由啊。那你想想看，皇帝哪里懂神学呢？哪里懂真理呢？那这个亚历尔士都已经80岁了，是个老箭督啊，在教会里又非常受人尊重，一生敬虔无可指责。所以呢，这个皇帝呢，康斯坦丁也拿不下主意啊。康斯坦丁就说：“好吧，好吧，那这件事情呢，我允许呢，我们再来这个讨论一下啊。”虽然康斯坦丁没有同意他的说法，但是呢，康斯坦丁说：“我们可以啊，我们再重新再来讨论讨论。”好，如果皇帝说我们再来讨论，这一下怎么样？无形的当中把这个争议怎么样持续了？啊，好，到了主后381年的时候，又开了一次宗教大会啊，这个叫做这个就在这个罗马的京城康斯坦丁又开了一次大会。那这一次的大会呢，又把这个教会的这个监督都招来了，他们呢说我们坚持。我们上一次尼西亚大会的决定绝对是正确的啊，我们还是不能够接受这个亚历尔士他的这个对基督的看法啊。所以呢，好，如果说到了这个时候，亚历尔士已经被主接走啊，但是呢，一批跟着他的人还在的啊。所以呢，在这一次大会上呢，把维系了上一次大会的决定。所以呢，感谢赞美主啊！所以你要看见，教会经过了，这个时候已经是300多年了，快将近400年了。好，我们都知道啊，教会里到5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奥古斯丁，对，大家都知道啊。你要知道，奥古斯丁在年轻的时候啊，他的确他也很追求的，因为奥古斯丁的确很聪明啊。他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相信了9年的摩尼教。摩尼教啊，这个摩尼教跟这个波斯东方是有关系的啊。那这一个摩尼教其实呢，就是哥罗西书里面讲有一个异端啊，叫做这个 Gnostic 或我们这个诺斯底的异端啊。所以你看见呢，连这个奥古斯丁呢这么聪明的人啊，他对这个三一神他还是搞不清楚啊。但是到了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啊。所以我们要看见，你看。到了奥古斯丁，他都相信，他有9年，他都相信摩尼教，啊，对主耶稣的身位都是搞不清楚，啊，感谢神。所以你看见呢，三一神这一个真理，今天对我们而言，我们觉得理所当然，轻松异常。但是你弟兄姐妹，你们不知道，教会经过了几个世纪、几百年的挣扎、苦难、苦读，我们今天才有承受了、继承了。这一个祝福，所以弟兄姐妹，荣耀的主耶稣是不容易得来的。你知道吗？今天在美国有两个最大的异端，我常常讲的，因为我很喜欢讲啊。为什么？一个就是摩门教啊，因为过去我是个摩门教徒，所以我很喜欢讲啊。那还有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耶和华见证人会。你们知道耶和华见，我不讲摩门教哈，因为我太了解啊。我讲耶和华见证人会哈啊，我出去传道，我常碰见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人啊，他们请我到他的教会去啊，跟我讲这个圣经啊，他们拿他的圣经叫我念啊。我告诉你，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你不能念的，你不能看的啊，因为他的圣经是篡改过的，但是你看不出来啊。我只是提醒你。耶和华见证人会把主耶稣的身位讲错了， 因为呢，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是道成肉身，跟神同等，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没有三一神，他们只有独一的父神。主耶稣是天使，他们甚至说主耶稣就是那个旧约圣经所说的弥迦勒。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所以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人会就是亚利安派死灰的复燃。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这个荣耀的主耶稣对我们而言，我们很清楚，很清楚是什么。感谢神，因为教会经过几百年的挣扎，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有个很坚固的基础，我们从一开始就相信这个纪要的真理，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今天耶和华见证人会来跟你讲，摩门教人来跟你讲，甚至东方闪电来跟你讲，你要是对真理最纪要的真理你不清楚，你很可能就被他们掳去了。他们都有很好的见证，他们的生活都有美好的见证，他们的爱心比我们大，他们的奉献比我们多。但是弟兄姐妹，重要的在哪里？重要的在他的基要真理对不对。我就是因为这个基要的真理，我离开了摩门教，我多痛苦啊弟兄姐妹，他们对我多好。那个时候我在长岛，所有的教会，长岛有300个摩门教会，我所在的教会居然是长岛摩门教会的总会的那个会所。他们多爱我，是我自己送上门去的。有一个礼拜天，我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我去了华人教会，我得救。但是我一看见华人教会的光景，我跟主说：“主啊，这不是你要我留的地方。”但是我什么都不懂，我没有基础，我像一张白纸。最后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他是个摩门教徒，他说：“你去我的教会看一看。”我去了。我自动送上门去的。礼拜天礼拜六我什么都不懂，我禁食一天表示我的诚意，我去了。我进去了，都是外国人，他们一看，哎呀，一个东方人，黑头发黄皮肤的，也不是我们那个两个人的那个传道人带进来的，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哇，高兴的要死，对我好的要死。我一待就留了3年，我相信了，他们跟我讲什么我都相信了，因为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感谢主，99年我跟我的老师去了一趟以色列，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了圣地。我极大的痛苦，因为在所有的人的当中只有我一个摩门徒，摩门教徒。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不可以说谎的。当他们问我你在哪里聚会的时候，我多大的痛苦，我不能骗他们。但是感谢神，那次改变了一切。我每一天走在那块土地上，我走在加利利，主耶稣走过的各自谷，加利利的海边，加百农，耶路撒冷，每一个地方，我每一天我都被圣灵充满。我回来以后，圣经活了，打开了，尤其新约圣经，我就去看摩门经的历史，是他们自己写的书，我看了4个月，那跟我在加利利，跟我在耶路撒冷，感觉就是不一样。最后圣灵跟我说：“你该走了。”我舍不下我的弟兄姐妹，但是为了真理，我可以抛下一切。在摩门教有我的父老，有我的兄弟，有我的姐妹， 但是为了真理，我必须离开。弟兄姐妹，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没有经历过我经历的痛苦。今天我给你们念了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我再念一遍。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七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主，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这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你知道吗？这节圣经帮助了一个很大的神的仆人，我想你们都知道的。约拿丹·爱德华，强森·艾德华，美国第一次的大觉醒主要的人物，还有很多的心里有很多的疑惑，但是当他读了这节圣经以后，他对所有的疑惑，圣经里所有的不明白都过去了，因为他看见了这位荣耀的主。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感谢你，你是那位荣耀的主，你却愿意道成肉身，你却愿意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你把那神儿子的名分赏赐给了我们，我们谢谢你。但是主，也求你按照你复活的大能，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自己，让我们愿意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来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把一切的荣耀爱的敬拜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